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绿豆愤怒猪哦第四场。那我们第一场是那个请陈淑默老师讲了609万何去何从，那第二场是请吴钊燮大使，然后谈美中台的三边的关系，大选后的三边关系。那上次请了 Freddy 来谈关于接官继续打，在讲说也是延续着我们接下来在这些台派的人怎么继续在动员啊，然后继续坚持自己的价值怎么下去运作。然后我是阿凯，然后就是负责这场的主持人。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第四场啊，是我们跟以往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在绿豆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一个就是关于文化的向度，所以这时候会有关于台湾文化的，然后有关于台湾建筑的，然后也有跟于台湾的漫画哦，从这个文化向度来去看，如果说哈、哦，尊公呢，我们有那个台湾的主体意识，那个主体意识其实是要由下而上，要更有文化感的，我们去创造一些属于台湾的东西，才有可能把台湾主体意识扩大，不会仅限缩在所谓的政治意识上面。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陈文忠先生哦，那请大家先热烈掌声哦，因为他是百忙过来这边。他在国外啊到处跑来跑去啊，也去中国，然后也到在各个不同地方帮忙做策展。然后之前他在意大利米兰，然后拿到硕士的艺术硕士的学位以后，他就开始在台湾做了很多草根性的创作。那等一下那个草根性的创作他在做什么，等一下可以再，那大家可能知道有些拉比杂志，有没有可能有听过，就是说那个艺术杂志或康健杂志，很多它都是艺术指导，也包含2007年在故宫里面，它有个华丽巴洛克，它找了一堆从维也纳的全世界第三大的那个美术馆里面借展了许多很有名的绘画，包括就是有一个西班牙画家叫 Velázquez 的宫娥图。那这个实际上他也帮我们做了很多，透过他的艺术创作也做了很多国际外交。那当然还有一个渊源，是因为他曾经帮民进党在90年代的时候帮忙做了一些，包括到2000年，包括做了一些有关于一些活动的发想，艺术创作艺术跟艺术行动的发想。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等一下听到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都是他跟他有关系的，他都是一个幕后的策划人，所以他大概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你看他写艺术指导，艺术指导的意思就是点子都是他的，从他的点子然后开始去发想成为一个把人串联起来，然后开始去做一些艺术的活动。那我们现在先这，我时间就等一下我就不用发问，就由他一连串的直接讲下去，然后我们的时间是先有50分钟，然后到一个小时，请文忠哥陈文忠先生然后先把他要讲的东西讲完，然后接下来我们他会有40分钟可以做一些现场的 QA 可以对答，然后接下来再请绿豆的工作人员绿豆工作人员来自有些要宣布的事情还可以再继续谈。那陈淑默老师也到现场了，然后也是因为他，所以我们有这个绿豆的讲座，那所以请大家热烈掌声谢谢他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请文忠哥啊。
各位大家好。那其实我今天讲的是，好像大家讲这个，因为当时跟阿凯谈那个逃生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逃生学？因为巷弄这东西，为什么？其实台湾整个族群，他的潜意识一直在逃，不敢去面对。哦，这是一个，包括他的空间意识也是用逃这种概念去做。所以我今天来谈巷弄，是为什么巷弄会在台湾会构成跟中国的那个同理那些都不大一样哦，就是说它有很多很有趣的，那我来做这样的一个反省。那其实这几年大概我1992年回台湾，那我在意大利从1982年我到意大利，我在意大利住了10年，那前面5年读书，后面5年就在那边做创作，做一些时尚的还有一些艺术文创的东西。那92年回来以后就在实践大学工业产品设计系任教，从创系到现在已经20年了。 那其实回来这一块土地的时候，1990年刚好陈水扁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我说我是一个老台北人，那他知道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台北新故乡。我但因为那十年台湾是经济最成长的时候，那我是在那边当一个穷学生哦，我在那边熬了十年，回来一看台北都不认识了，所以我就自诩我是一个失根的羽毛，掉落淡水河哦，可轻可重哦，我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个城市，所以其实很陌生呐、啊，就好像一个犹太人，他经过犹太的耶教的洗礼以后、割礼以后再回来，我重新要去了解。所以我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记录，就是重新认识这个城市哦。那也刚好因为在欧洲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方法论科学的，就在田野调查的训练，所以基本上我大概就花了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在这一块土地里面炒一些空间元素。那我今天我开始要谈的时候是一个，因为有好多机会，像高雄呢、啊，他们文化局都希望我去他那边，但是我是觉得我自己的出生的最熟悉的台北都不熟的，你还要去胆敢去碰人家的那种地方的一些文化，都我觉得那是一个妄想哦。那所以我就落实在我最单纯的台北城南哦，就是台北城南，就是现在的就是以前的古亭区哦。我因为我在那边出生，在那边长大的。我的青春岁月都在那边，除了到意大利十年以外，我49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在我出生以后，我外公跟我讲说，我爸爸在我49岁的时候会走，真的走了，就做生日的农历生日的隔天就走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震撼。所以我在51岁的时候重新再爬起来的时候，我辞掉了所有的杂志的工作，哦，包括《La Vie》家事，还有康健。那个几个杂志的艺术顾问，然后我就开始放逐，开始做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开始自己创立一个台北学。我开始就是，其实，在前面几年，大家应该有听到一个台北学的研究，那是早期我一直在做这样的。然后我自己弄一个台北制作所的工作室，我开始要做实验性的东西了。那这个是我在51岁的生日。我在台北国际艺术村北平天路天津街，当时他们的执行长希望为了后面那边有一个日本宿舍，老日本宿舍，他希望给他一个最后的 ending， 因为不久他就因为台北文化局跟水利局有交换地的关系，所以要把它拆掉啊，那觉得很可惜，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个日本宿舍哦，那。当时他就问我说用什么方法去做一个跟他连结，那我从水这个概念去做了一个想象。那其实在50年代，我讲4年级生5年级生的时候，台北在一个面对一个水稻文化的时候，慢慢的就是开始了一个所谓的西方的现代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水文哦，水文的地理突然不见了，就是所谓的柳公郡哦，那柳公郡当时在做柳公郡的填埋的时候呢，就是几乎台北市每个巷弄都会有一个水管。那我想4年级5年级成长的人，甚至现在到6年级3年级生哦，这个实在是一个很有趣。早期我们看到这个是防空洞，哦，防空洞，然后完后呢，竟然是一个浪漫的小孩子在那边玩，白天在那边玩，他叫来叫去，可以在那边嬉戏哦。那男女情侣呢，晚上在那边谈恋爱，哦，就是一个从这里面，我就觉得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元素，它是一个那么的低微，然后那么简单，但是在那个年代给很多的人的生活很多的想象，所以。我当时这个展览，我把它取个记忆的门窗哦，它是一个窗口。那我从这边开始做我的开展。那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实验性的东西。那我可能会跟你们讲说，如何从一个传统的符号到一个现代的概念，就我自己做实验。其实现在台湾在做很多文创，就已经太过救国团的活动，而不是做一种所谓的很深入的在符号或者一些辩证的东西去做思考。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我们现在还开始讲，就是说我把这所谓的台北巷弄逃生学哦，那其实台北盆地哦是一个，它以前是一个沼泽地哦，那它整个开发哦是分了几个步骤、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从水文开始，从河道开始哦，就是说我们讲说最早就是我们讲说在。等于是靠就是淡水河哦，淡水河还有大汉溪哦，然后还基隆河哦、新店溪这个河道做了相关的连接。那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其实我在这里面做的时候，有很多的，就是从这些水道的河道的概念，我慢慢去找它的原住民平埔族的一些语汇的东西，慢慢去思考一些趣味性哦。那在这里面，譬如说我们讲景美哦。啊，景美这边，景美这个是以前是因为是碱，水碱是水管，因为当时平埔族的时候，平埔族因为在泰雅族当时在等于是在台大这种公馆这边的古亭的时候，但到木栅还有个栅栏，就是平地人不能过了那个木栅那个栅栏，过去以后呢，就是等于是就是乌来这边泰雅族的、哦、他猎人头他就很小心、哦、所以当时就会有个就是一个鼓楼、哦、鼓楼在等于是在公馆那边，后来也拆掉了、哦、那这边就是说他们就是看就是说如果来猎人头的时候他们打鼓、哦、所以说后来有古亭这个名称出来、哦、然后再过来譬如说景美，就是因为后来因为郭喜柳他因为觉得他在做了一些柳公圳的工程以后，他要把因为怕因为没有水，就后来用水碱，就水碱就是那个碱就是一个木在一个剑的那个碱、哦、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水管、哦、就是用竹子、哦、那这是我刚刚那个水管，但是他以前弄的就是说把从新店溪它盐水到景就是景美这一个区块呢，然后它因为它是剪尾、哦、就尾巴，所以就变成这个名字叫景美、哦、就是所以台北有很多的就是符号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慢慢从这边去找一些老地名，以后我去找一些符号元素，以后去思考一些趣味性、哦、那大概就然后往后我们讲说台北从河道以后开始到日本时代的时候开始有就是所谓的铁道跟路、哦、就是沙刷楼这些东西、哦、就是说这从这边过来以后呢，慢慢的我们就铁道跟那个所谓的桥道就有了、哦、桥道有，尤其在李登辉当市长的时候、哦、就是开始慢慢桥道是慢慢越来越多了、哦、那到最后是捷运系统，这等于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那我曾经在就是在城市黑盒子，就是在一个音乐黑盒子在国家剧院的时候，就是他们有全世界巡回讲城市，结果到台北没有人敢讲，我就被硬拉上去去讲了，讲了台北400年的文化发展哦，那很有趣。其实我那个有纪录片哦，以后有机会搞不好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就是说我把这个逃生学哦，就是我把它分为四个段落、哦、来，我再谈了一个为何是逃生学哦，啊，第二个是城市空间的记忆符号哦，然后第三个是巷弄对城市的意义哦，然后第四个是如何行走巷弄啊、哦，然后这个就其实就是我建议的是所谓的，我认为台北应该有个文学西道哦，这是一个很美的，因为。其实我们从清朝清末到日本时代，这很多歌词这些语词，然后到后来很多的文人这些人，他慢慢在这个所谓的区域里面建构了一个台北，可以有每一条歌或每本书里面都有个区域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很美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去京都去东京，其实在台北你也可以有那种享受，也对吧，欧洲那种浪漫哦。那我们现在再看下一个 OK， 那其实在这里面就是说我刚刚已经讲到，就是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我收藏的一个老照片、哦、是邓南光、哦、拍的老照片，就是观音山。那其实这两张照片呢是不同时期拍的，它不同时期拍的刚好可以组合、哦、变成我后来把它收藏了这一张老照片，我是觉得就是蛮这张，我是觉得它蛮一种，就是谈一个水文哦，跟台北之间的关系哦。其实台北 我觉得台北这个城市跟一般的国际城市不大一样哦，因为一般的城市大概就是它是因为河流伟大哦，那台北城市因为它是一个盆地，它是一被两个河哦所围起来哦，所以说我之前在很早的时候，这一个就是以前在新庄有个艺术活动策展的时候，我就提了一个就是盆边主人的概念，就是说相对于就是城市哦，城市的外围哦，譬如说新北市这个地方应该叫盆边哦，这盆边其实是一个主体跟边缘之间的关系。其实塞纳河也有这种左岸西岸，就北岸左岸左岸右岸的关系哦。那其实城市里面，如果你有办法去辨别这种所谓左右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趣。比如说，我们讲在新店溪的左岸跟基隆河的左岸，两个是不大一样的，但是它会产生很有趣的。那这个其实台北，其实它在国际城市里面，像这样的特殊性是比较少，因为它的有山环绕，然后又有河道哦，然后它又有地形雨，所以台北最经典的就是西北雨哦。哦，那西北雨是我是觉得是最美的哦，所以我常常讲说，就是雨后的台北，夏天雨后的台北，它的味道，台北的味道像薄荷，像薄荷的味道哦，就七里香那种薄荷的味道，凉凉的啊，燥燥的啊，青胖哈，有点野味哦，这是一个很代表，有点就是太平埔族这种所谓的温柔一点汗哦，就是这。台北的那种汗也是这样子哦，就是说他的汗很容易遗忘，就像西北雨一样，炒一炒以后忘了。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哦，我们现在开始谈一下那个就是巷弄的起源哦。其实，在台湾哦，就是说早期他们其实台湾的整个文化，如果要谈到台湾的文化，真的是要谈到所谓的道教哦，就是民俗信仰哦的东西。那道教这东西，实际上就是说。我现在是拿了一个案例来谈，就是我们讲金管湖哦，就是北埔哦，北埔因为这个聚落哦，其实台湾的巷弄开始就是基本上有两个，一个是市街哦，还有一个是就是聚落这东西。那聚落的东西就是我们讲说，其实我现在就拿那个就是北埔那个就是。那个慈惠宫，它那个概念跟金管湖哦，它那个整个的建构，像后面这边呢，譬如说它后面就是说，我们讲说在中国里面所有的东西，它就有青龙白虎哦，左青龙右白虎，然后完后呢，它有一些景哦，就是一些水文的东西，前面是水，后面一定要背山的，然后它有中轴线哦，这是一个很有趣。那待会我们谈到台北的时候，台北的也有中轴线哦，这个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因为城市规划里面都会有这些东西。那在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是，它这个聚落它在做的时候呢，它就是从一个我们讲说从一个它的门面哦，就是说我们讲说面对了就是坐北朝南的时候哦，然后它在那一边的时候，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说它背面这个山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坡度的。有一个坡度，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上面的水下来的时候，可以供给了很多的运用。其实这个东西是因为整个台北很多的这种概念，包括有受到很多的，就是说日本的影响。其实在德川家康的时候，他做了新的东京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所谓的一个螺旋状的那种水文的概念，所以说下水沟这种沟渠就用这样弄。其实在这里面就是说，它从后面山势的时候，它水下来之后，它顺流而下，然后完后呢，就是说它在这里面呢，它有一个就是说进可攻退可守。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待会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个有一个图，哎，我们现在看这一个地方，这个是就是后面那个山，就是等于是这个就北埔这个老庙。哦，古迹了，你看，然后它这里面后面就是左右全部是住宅，哦啊，这边我们早期就俗称的丢点啊，哦，就是那个广场哦，那个、广场里面以前就是说在农忙的时候，这边可以晒谷，然后休闲的时候呢，他们就庙会一定就是要念武，哦，念武，哦，就是念武，念武就是所谓的八就我们要阵头哦，最近电影很夯哦，阵头哦，还有八家将那一种哦，然后。 哦，那七爷吧，其实东西最主要他们就要念宋江镇哦，宋江镇的东西，就是说宋江镇这些东西，就是早期就是说刘铭传的时候，他练兵的时候已经有就是用那个夜辉那种就是那个盾牌那种训练的方法。那在这里面就是说他们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去规划了一个就是这个每一间房子里面它的街道哦，所以说我们讲说在台湾的村落聚落的街道，它不是线性的，它是不规则的，它是跟防御工事有关的哦。它那街道我们讲说像摸乳巷那样，它那那么小的，它其实它一个盾牌一蹲下来之后就可以把敌人堵在那一边哦。哦，这是其实在早期台湾就做很多的所谓的建筑空间，这些东西都跟原住民之间或者一些强匪之间哦，他们要做一个就是一个调整。那在这里面，其实尤其在惠安这个同安，就是在中国的所谓的南靖这边，就是福建这一边，很多的客家土楼也是用这样的概念。所以基本上是从福建过来之后，他们对这方面的防疫工事很清楚，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做一些疫口的东西，做一些规划。我们再看下一张。我们现在看这个就是慈天宫哦，就是刚刚那是慈天宫，就是说它这个就是根据了所有的一般的我们所谓的建筑的一个它的结构哦。那在这里面我们讲说，其实这个东西我把它拿到一般的就住宅里面也有，就是说青龙白虎这种，其实住宅也有这种东西，所以每个家祠的祠堂也都有。如果在台北的话，你们有机会现在到临安泰古厝哦，就现在已经在那个美术馆那一边哦，那个古厝也是用这样的去做格局的哦。那其实早期在台湾的所有的住宅哦，就是家庙跟寺庙，这都会有这样。那在台北待会我们会聊到两个很重要的聚落哦。待会那因为我先带这个，对吧？你慢慢了解说，那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就是说我为什么说巷弄跟逃生产生关系？我刚才讲说，因为它有防疫公式关系的时候，就是说它慢慢被攻，就是第一个落村落被攻的时候，它往后退的时候，它就是逃嘛。逃的时候，它就是一定就是。他一定有用赌的概念哦，所以说他那个，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这些一些台北的台湾大溪的几个古迹，那个他的老的聚落，你去走走看，你就可以体会说哦，他在防御工事里面就其实就有点逃的概念哦。那再过来就是说，这里面就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他平常时的话也可以做守望相助哦，守望相助的概念，其实我是觉得一个。这个是在跟西方的那种所谓的建筑空间，它是用广场，然后当然它也是一个教堂在中间，然后完后一个广场，然后它是用阳光的中轴线去做它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事实上是人跟人之间的很直接的关系哦，去做一个整个城市空间的规划哦。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现在看这一个就是北埔的一个整个的它的一个聚落的，那我只是稍微带，就是说它这个整个过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区落，它的当然这是后来规划出来，其实以前的没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每一个区块呢，它就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是说就是小巷弄哦，这个作为小巷弄做它的一个整个，那事实上也是一个。人跟人之间做一些趣味性的一些转折哦，那其实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讲说，在中国里面叫市井小民哦，就是在这里面趣味有出来，就因为有些大的街道，就是给那些商贾那些人，有些就是后巷的东西，市井这东西，就是给这些佣人啊、这些妇女、这些打水啦、哦、这些叫卖的啦，都就在这里面，是跟一般的那种，就是在所谓的西方那种规划是不大一样的。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譬如说像这一个就是一个巷弄哦，就是在北埔的一个巷弄，其实很小、哦、但是呢它就有它的一个趣味性。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讲说，其实在鹿港的摸乳巷内 也大概都是那么少。那这个地方一方面它当时在做的是第一个为了就是所谓的火灾哦，火灾的时候它建构出这样的一个防火巷哦。那事实上也后来我们现在很多的现代建筑哦，所以的像在师大这些有很多的早期的建筑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防火巷的概念。那慢慢其实在这里面 其实我记得这些小巷子，我想大家童年的时候都是曾经在这边玩游戏的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记忆的东西。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是我觉得最感动，是当时那个幽灵神谷啊，幽灵神谷他到那个这是就是三六五乡哦行脚的时候哦哦，他是行脚，那这是到北埔。那其实这一次我就陪了一个德国副省长，他是最挺台湾的 跟谢志伟那时候，当时为了那个他也去那边示威，那后来他来台湾，我就陪他，我就带他来这边看幽灵神谷的，特别为他安排这个，就在幽灵神谷这边晚上在一个庙口。其实我看到这庙口这样的一个很简单，就是打灯光，把那个庙百年老庙做背景，然后就是做一个古镇的表演。那其实我们看这种感觉，基本上不会输给欧洲的。不会输给比他们庄严多了，然后也不会输给日本。所以我觉得台湾有很多的很好的元素，很多的概念，我觉得都是可以好。我常常有时候跟一些做时尚的人讲，我说为什么你们做服装秀不到龙山寺，不到行天宫去走秀呢？用那个庙的广场去走秀多漂亮啊，对不对？那你要弄一些所谓的唢呐，这些中国传统音乐，这些要下去，其实那个才是对的。你在这边就是要弄你属于你自己的符号的东西，然后跟西方对话，这是比较有趣的。那其实这个我有看了，就是这场空间，我就觉得蛮感动的。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个我再重新来回到一个刚刚讲，就是所谓的，就是其实在城市的巷弄里面，就它的构成就是一个刚刚就所谓的聚落。哦，聚落的也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就是比较闽南这一种哦的概念的。那市街这东西事实上已经就比较现代性了，比较从宋朝以后，它就唐宋这边它已经开始有这种所谓的市街的概念。那其实这个在白居易跟朱熹他都在这里面有谈到所谓的市街，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它是一个，它跟聚落那种巷弄是不大一样，它是比较属于那一种所谓小店，哦，小店，哦，小店的概念。所以我们讲说市街成不道，哦哦，就是公树隐乡年，就是说它还是有一点离开了一些比较城市的地方，然后就是它又有一些看得到建筑，然后又有一些树的概念，比较隐秘的概念。其实这是对世界是最好的隐喻。那其实台湾的世界是后来是等于是说慢慢有西化的，其实上西班牙人的影响以后，他开始慢慢有世界。那这世界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些出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台北哦，台北就是台北早期哦，在早期的时候，他开始开花的时候，他有三个世界哦，一个是1895年。哦，这是一个大道城，一个是邦嘎，哦，一个是霞来，哦，城内就是以前在刘铭传就盖的所谓的城，哦，就是台北城，哦。那我们现在看下一个。那我们先讲邦嘎，第一个世界邦嘎，哦。我想前几年电影演邦嘎，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邦嘎这东西。那邦嘎这个就是其实是平埔族的巴塞语哦，巴塞语哦，邦嘎哦，哦，邦嘎哦，那意思就是独木舟哦。其实，待会我们会看整个河道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就是说，台湾早期都是沼泽地的时候，平埔族他当时用就是独木舟，那他最早的就是他的在这邦嘎这些最早的一个是在现在的目前的贵阳街跟黄河南路的哦路口那一边哦，那它叫做那条街现在还在哦，那叫韩吉旗哦，欢俗寺哦，那后来因为不好听就办成欢慈寺，但是大家还是韩吉旗。为什么叫韩吉旗呢？因为以前平埔族他们在交易的时候用地瓜哦，韩吉在做，所以那边集中地以前早期他们没有什么作物的时候就用欢俗这种哦，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很重要。那在这里面呢，它从等于是它可以是台北第一个最早的市街哦，街道，所以我们讲说在那一区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区域。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后来也就是因为从那在在在 等于是在台湾有几个重要的开花的早期开花的地方，包括我们讲做戏子哦，那有几个地方都是跟这种所谓色情行业有关的哦。那这边也是变成早期就最早，就因为其实因为离河道很近，然后就慢慢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所以就是等于是我们讲说，就是所谓的杂波金哦，台湾化工杂波金那些地方。然后，但是问题就是说到最后，它慢慢的，因为整个龙山寺的一个兴起以后，它慢慢就没落了哦。那其实这个区块是很有趣的。那在这里面，韩吉奇这边呢，就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寺庙叫青山宫哦。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寺庙，因为待会我们要谈到所谓的你如何了解台北的所谓的地标，一定要谈到庙哦。那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讲说，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讲说，这移民有当时有三个比较重要，一个是泉州的三亿人，然后一个是安K 哦，安溪的移民哦，啊，第三个为同安的移民哦。那这个分别就是三亿人呢，就是我们讲说韩吉奇那一边的，他们建的青山王庙哦，就是青山王庙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以济慈观音的菩萨，就是龙山寺哦，维新正中心这边哦。那安溪人就是弄的清水祖师哦。那清水这个安溪这清水祖师就是 manga 拍片的那个地方哦，就是那个场景就在那一边。然后另外一个同安的移民就在八甲庄哦，就是一个城隍庙，霞海城隍庙哦。这个地方，这待会我们会谈这个，就这个其实这三个族群哦，就是在建构了台北很重要的未来的一个文化的发展哦。我们再看下一个，那在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三个就是说，闽南式的一个概念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在1853年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漫画发生了一个就是全章的械斗，然后丁卡变高哦，交就是其实是商办的概念哦，那他就有上下哦，丁卡矮卡哦，然后这个当时在这时候一直到其实在大稻埕这一些也很奇怪，就是他后来跑到大龙洞的时候，人家也不接受哦，同安人也不接受，然后就慢慢，因为同安这也是姓潘的哦，然后在这里面慢慢的就是说，他们就后来就是在大稻埕这一边哦，然后用淡水河哦，就是开始慢慢他的聚落。那我们知道同安人本来就做茶很厉害的哦。哦，同安的茶是很厉害，所以他就是因为他们在大稻埕，因为开始淡水河的河运开始了以后，他创造了就是说大概有100年的哦一个繁华哦，就是一个整个是一个这个区块的哦，这个我是觉得很特殊。我们再看下一个。那其实在这里面就是说台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城想来哦就是想来就是城内哦，就我们刚刚讲说一个是大稻埕，一个就是Manga 哦，那一个就是想来，那想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讲世界有三个，就这个也是一个区块。那在这里面呢，这里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哈，就是说当那个我们开始就是建构了一个台北城的时候呢，这台北城的时候，其实台北城里面它在当时在设计的时候也有中轴线，也有中轴线。现在如果你们有机会到火车站对面那边，它还有一个地标齁，也还有留着齁，就是那个轴线的地标还得留着，因为它有一个角度齁。所以然后在这里面我觉得比较有趣，就是说到最后，后来到日本人把这个城墙解构以后，留下四个城门，但是这后来这些就是城墙的这些砖块呢齁，后来日本人又把它盖成监狱齁。齁，所以这现在仅留的一个，我就觉得很吊诡。以前保护我们，现在是为就是另外做很有趣。我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就跟着这就是石头的，就是石墙的故事哦。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现在仅存的四个门哦哦。我想这东门哦，这个它已经也改过了哦。东这是原先东门的，然后这南门哦，哎，这是东门，这是对。西门，这是西门哦，西门，然后这南门，哦南门，然后这北门哦， 这个现在已经重新漆过，这种感觉颜色也是怪怪的。那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你如果走这样四个城门的时候，你觉得其实一个台北，它的中心点刚好是在西门町这一，就是西门町这一块哦，就是也不大，就是事实上也不大哦。然后其实慢慢的在建构了一个很有趣的。那其实在这边，我们讲说，在北门这边，其实它就刚好接铁道哦，就是刚好接铁道的地方。那我们再看下一个。OK， 我们现在刚好谈到一个，就是说整个一个城市那种所谓的巷弄，是因为它是因为四街的概念哦。那这四街的概念，我们讲说四街的建筑哦，这很有，就是如果你们去迪化街的话哦，他们一户哦就是一个很狭长，刚好是一条街跟一条街哦，哦这之间就一条，它两边都是各式店面，然后中间是天井，哦它就是一长条的，这是一个。在西方比较少有这样的规划，这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建筑。然后呢，它前后呢都还有骑楼。哦，其实这边的处理这骑楼，当时我们也曾经去做了一个跟西班牙的一个建筑，当时汉森杂志也曾经到意大利的，就是大学城哦，博洛尼亚哦，其实因为它那边也有这种骑楼的概念，有红砖骑楼概念，其实这东西，那我后来我有在研究说，会不会是因为这我们从用砖块这种概念，因为在中国以前很少用砖红砖这个概念，那因为可能是耶稣会哦，到了澳门以后，到了泉州这一块，影响到福建这所有的建筑，闽南建筑哦，然后有这种东西哦，是一个很有趣的，甚至我们说这几天的马祖绕境哦，我们讲的马祖绕境，其实以前女性是不能上船的，那竟然会有个马祖会上变成一个海神哦。那当然郑和他是一个很大的，他当时上座皇帝啊，那也是很大，但是基本上应该是以前西班牙人他们的船来的时候，他们上面都会有圣母，他们都会有圣母，所以说这也是很习惯。所以我们讲说当时在日本时代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是在德川家康时期也是进那种天主教信仰，所以他们在拜观音，观音后面那个观音像后面有一个十字架哦，所以他们有一些佛像里面后面有十字架的，是很有趣的。所以人类有很多的玩一些信仰符号的东西，就我觉得是一个很错字的。我们再看下一个哦，现在我就说来谈一个符号啊，那这是我自己做的研究的东西，就是说其实在中国的风水哦，风水也它一直都用身体哦，身体去谈一个阳宅哦，哦这些所谓的包括我们讲说道教的七星部这些东西，其实都跟身体都有关系。那我就把这一种所谓的研究，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面貌的概念哦，面貌的概念，我把它转换到用这种概念转化到城市记忆的一些去做一些结构的东西。我们再看下一个哦，这是我从 Google 我抓了一个，整一个是一个我抓了一个轴线，就是说台湾，然后就是整个它的，就是说它台北哦，台北跟那个所谓的整个盆地之间，它跟那个所谓的在地球上的一个概念哦，轴线的概念哦，我们再重新再看下一个。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哦，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一块哦，就这一块哦，就是台北盆地，就这个颜色的，不是深色，这个是。那其实以前我们在看这一个区块的话，这个区块严格讲起来哦，这边是一个它基本上的一个。它的地质哦，就是会比较软，就是等于是一个沼泽的，以前的沼泽。所以我们讲说，后来那个阿扁总统他就职以后，把总统府那一条路改成那个凯达格兰道嘛，其实就是这个区块，就是我这坐标这个地方，就北平东路这一边这个区块，它基本上的地址就是河道的，那所以说从卫星眼看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断层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可以查得到。那我们再看下一个。